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25号22点，巴黎时间9月26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美国称没有向朝鲜宣战，平壤指特朗普宣战朝方可击落朝鲜领空以外的美国战机。习近平与特蕾莎梅通电话表示，和平处理朝鲜问题中英都有责任。古特雷斯警告朝鲜和美国相互对骂徒增误判风险。安倍晋三表示提前大选不影响对朝鲜威胁。库尔德人独立公投投票率高达近80%，伊拉克议会呼吁在库尔德争议地区部署军队。李克强会晤罗斯，敦促美国放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美国商务部长希望特朗普访华之旅将取得非常好的成果。默克尔在马克龙欧洲建设上态度谨慎，中资背景投资商收购英国芯片开发企业。中国证实巴布亚新几内亚超市大火，10名中国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加强对逃往孟加拉的罗兴亚难民的支持。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是美国白宫在周一正式否认朝鲜有关特朗普最新言论是对朝宣战的指控。法新社的消息说，白宫指朝鲜的说法是荒唐的，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周一就警告朝鲜和美国相互威吓言论升级会徒增误判的风险。周一习近平与特蕾莎梅通了电话，表示和平处理朝鲜问题中国和英国都有责任。据法新社报道，白宫发言人桑德尔斯在周一表示，美国没有向朝鲜宣战。他表示说，美国的政策是致力于朝鲜半岛的无核化，美国不会改变对朝政策。在被问及朝鲜外相李荣浩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最新言论是对朝鲜宣战，以及朝鲜有权击落美军战略轰炸机的言论的看法的时候，白宫发言人表示说，当一个国家击落在国际水域上空的另一个国家的飞机，这是永远不能被接受的。另据路透社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周一警告朝鲜和美国相互威吓的言论升级，致使出现致命误判的风险加大。古特雷斯透过发言人表示说，只有寻求政治途径才能解决办法。而朝鲜外相李荣浩在纽约联合国回应特朗普周六社交网页上的言论，当时特朗普指李荣浩在联大发言时，如果是应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威吓的论调并且付诸实行，则他们两人都会时日无多。李荣浩指特朗普的这种言论等同于向朝鲜宣战，朝鲜有权采取报复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的发言人表示说，政治解决将是唯一的途径。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一与英国首相特蕾莎梅通电话的时候表示，朝鲜半岛问题应该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也有义务从维护地区和和平角度来处理相关的问题。特蕾莎梅八月底访问日本的时候就曾经呼吁应乎美国，呼吁中国对积极发展核武的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当时中国的官媒环球时报以北京不需要伦敦教如何对待朝鲜为题发表社评，指特蕾莎梅附和的是歪理。新华社还报道，习近平应邀与特蕾莎梅通电话，就朝鲜半岛局势交换看法。习近平说，朝鲜半岛的问题应该透过包括对话协商在内的和平方式来解决，需要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他还表示，英国和中国同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责任也有义务从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角度来处理有关的问题。他希望英国方面积极致力于劝和促谈，为缓和局势重启对话发挥建设性的作用。朝鲜外相李永浩在周一指责美国总统特朗普周末发言形同向朝鲜宣战，平壤保留反击的权利，包括击落未进入朝鲜领空的美国轰炸机。在周六，美国的 BIB 战略轰炸机飞至朝鲜以东水域上空，这是本世纪以来美军战机飞得最接近朝鲜的一次。详细情况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朝鲜外相李永浩周一在联大发言时宣称，美国首先向朝鲜宣战，朝鲜有权进行反击，包括击落并未进入朝鲜空域的美军轰炸机的权利。 美国国防部周六宣布，在 F-15C 英式战机护航下，一批美军 B-1B 战略轰炸机从关岛美军基地出发，飞抵朝鲜以东水域上空。声明说，这是本世纪以来美军轰炸机和战斗机飞抵的南北韩非军事区最北端。此行旨在显示特朗普总统有诸多军事选项对付朝鲜。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怀特称，朝鲜发展武器的计划威胁亚太地区和整个国际社会，美国准备动用全面的军事力量保卫美国本土和美国的盟国。据指出， B-1B 战略轰炸机机舱内可携带34吨炸药，外挂27吨炸药，可以 1.2 马赫的速度甩开敌机，对敌实施地毯式轰炸。特朗普总统对朝鲜的口头威胁周六继续升级，特朗普继续形容朝鲜领袖金正日是火箭男，而且称朝鲜外长待在这里的时间不会长久，如果他继续传达金正恩的想法的话。李永浩随即反驳，称将对特朗普的上述言论采取反击措施。在特朗普说出这样的话之后，朝鲜发射火箭到美国本土已不可避免。李永浩说完这句话后离开大会会场，准备上车前对记者表示，特朗普已经对朝宣战，朝鲜最高军事指挥部已经做出了所有应对的军事选项。金正恩周五发出了威胁，将采取历史性的反击措施，应对美国威胁，要对朝鲜进行毁灭性打击。在很少公开露面的官方视频中，金正恩宣称特朗普的言论是历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宣言。在美军多架战略轰炸机周六在战斗机护航下来到朝鲜以东水域上空飞行后，为了鼓舞士气，朝鲜一个外宣网站公布了一段模拟视频，画面显示朝鲜全歼假想中的美国轰炸机和美国航空母舰。
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不顾多方反对，在周一举行独立公投。路透社的消息说，投票站关闭前一小时，投票率已经是高达 76%。 据法新社报道，伊拉克议会呼吁在库区行政范围外的争议地区部署军队。此次库尔德独立公投可能使当地的地区形势紧张升级。联合国秘书长在周一表示，对库尔德独立公投可能导致当地不稳定局势感到担忧。据路透社报道，尽管遭到来自各方的反对，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周一举行独立公投，据投票站关闭前一小时的初步统计，投票率高达 76%， 最终的结果将在72小时后宣布，但是预计赞成独立的选民将赢得此次公投的多数。据法新社报道，尽管多数选民赞成独立，但是表决结果无约束力。库尔德自治区主席马苏德·巴尔扎尼表示，公投结果并不导致立即宣布独立，而是开启与巴格达就库尔德地区独立进行谈判。作为对库尔德独立公投的回应，伊拉克议会周一就一个决议草案进行投票，决议要求重新将安全部队部署在库区行政范围外的争议地区。这一争议地区包括库尔德武装力量控制的基尔库克省在内的一些地方。如果伊拉克政府武装强行进入，或将导致冲突发生。国民议会还通过了多项决议，要求政府采取措施反制库区的独立公投。伊拉克库尔德人举行独立公投要求大约520万选民回答是否希望库尔德自治区以及自治区以外的库尔德人地区成为独立国家，预计赞成票会占多数。此前伊拉克与邻国伊朗、土耳其甚至是库尔德的盟友美国等都反对独立公投。在库尔德人举行公投之后，伊拉克和土耳其两国的军队在边境大型演习。另据法新社消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周一透过其发言人表示，对库尔德独立公投可能导致当地不稳定的局势感到担忧。中国总理李克强周一与到访的美国商务部长罗斯举行会晤。法新社消息，尽管中美因朝鲜以及贸易议题出现分歧，罗斯表示中方的热情接待似乎预示着特朗普11月访华将顺利进行。李克强与罗斯在北京的中南海举行会晤，罗斯此行被视为是为美国总统特朗普11月访华进行准备。李克强表示，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主流是合作，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李克强还说，中方愿意与美国方面本着相互尊重共赢的精神，扩大物流服务贸易的规模，而且通过对话协商来解决分歧。李克强并且表示，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罗斯则是表示，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旅将会取得一些非常好的结果。他还表示说，美方欢迎中方稳步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愿以务实的态度与中方 加强都沟通和对话，不断拓展贸易投资合作。以德国大选的第二天，不少普通柏林人开始对德国民族主义政党德国另类选择党在这次选举当中获得的结果做出评论。请听本台法语记者部从柏林发回的报道。
一位社民党的选民对本台记者表示说，我真的认为这一选举结果是失望的东部选民们的结果，他们被忽视了，这更是一个为了表达抗议的投票结果，他们并不是右翼的民粹主义者或者是激进主义者。不过也有柏林人认为德国另类选择党在此次选举中获得的突破是人们相信这一政党的结果。一名路人告诉本台记者说，说另类选择党很接近纳粹，其实不是这样的。很遗憾，媒体只要一开始发言就不停地指责另类选择党。最近几年，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搞得好，有很多主题，尤其是难民政策，都应该受到讨论。
Wichtig sind neben der Flüchtlingspolitik, die eben angegangen werden müssen。
中资背景的投资商收购英国芯片开发企业，请听杨梅的介绍。
总部设在美国加州，初始资金来自北京的投资公司峡谷桥周一宣布将收购英国芯片制造商想象科技公司，这项交易涉及的金额约为 5.5 亿英镑。美国总统特朗普两周前明确禁止峡谷桥投资集团收购同类美国企业兰迪斯半导体集团，担心这项价值13亿美元的收购案将威胁美国的国家安全。由于其最大股东之一苹果集团逐步减少使用该公司的技术，英国芯片制造商的股价大幅度下跌，并且不得不从今年6月起挂牌出售。峡谷桥公司上周五表示，准备以收盘价高出 42%的价格收购该芯片企业，但是前提条件是英国企业必须首先出售它在2013年收购的美国的一家名叫 MIPS 的芯片设计企业，因为美国企业的并购必须获得美国外资审议委员会的审查，而之前该委员会就否决了峡谷桥对兰迪斯半导体的收购计划。外资收购英国高科技公司使英国政府面临考验。就在峡谷桥公司宣布上述消息的前几天，中国国有企业中广核集团宣布准备参与竞标位于坎布里亚郡穆尔塞德的新建核电站项目。英国政府周日表示拒绝对上述案例作出评论，不过伦敦上周确认将很快出台政策，对涉及重要基础设施的外国投资进行更严格的审查。为了避免英国政府的审查，峡谷桥公司承诺将继续投资企业研发领域，并表示无计划裁减员工或将该公司迁移他国。法新社评论说，中国官方积极鼓励中国企业投资外国高科技领域，作为全球最大的芯片消费国，中国政府投入巨资开发相关技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周一证实，巴布亚新几内亚马努斯超市大火，共有10名中国的员工下落不明。事发在当地时间中午的凌晨，起火超市是由中国公民经营，消防人员在现场发现了4具尸体的遗骸。德国联邦议会选举结束，默克尔将4度连任德国总理。法新社的消息说，由于此次大选任何政党都没有获得过半数的选票，未来联合组阁在所难免。周一，默克尔在法国总统马克龙欧洲建设计划上态度谨慎。据初步计票的结果，默克尔领导的联盟党获得 33% 的选票，而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此次进入联邦议会，该党派主张反欧元等经济主张。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周一表示说，他所领导的执政党在即将举行的国会提前举行选举，如未能囊括多数议席，他将下台。安倍并且表示，提前大选不影响应对朝鲜威胁。联合国难民高专格兰迪在周一发表声明，呼吁对上个月逃往孟加拉的436,000多缅甸罗兴亚难民提供支持，并且对孟加拉国的慷慨收容表示感谢。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库尔德人向伊拉克挑战，周一举行旨在独立建国的全民公投。尽管这一举措遭到巴格达的反对，遭到土耳其及其邻国的阻拦，公投在库尔德自治区三个省以及与伊拉克有争议的地带照常进行，而且投票踊跃。此举应为库尔德从伊拉克独立出去开辟道路，但产生的后果仍难以预料。库尔德族被分隔在伊拉克、叙利亚、伊朗以及土耳其四国境内，他们从来也不接受1923年签署的洛桑条约。根据这一在奥斯曼帝国崩溃后缔结的条约，库尔德人被剥夺了建国的可能性，从此他们分属于伊拉克、叙利亚、伊朗以及土耳其的少数民族。因此，一个世纪以来，库尔德人一直梦想独立建国。但是独立建国这一愿望让分别拥有库尔德人的四国害怕。假使从伊拉克一国的情势去看，可能会是另外一种态势。在经过伊拉克战争、经过伊拉克内战、经过伊斯兰国组织的持久盘踞之后，今天的伊拉克国力衰弱，人心分裂，也许正是库尔德人实现梦想的绝佳机会。但是库尔德人的道路并不平坦。伊拉克议会同日在阿拉伯议员出席、库尔德议员缺席的情况下表决，敦促政府在与库尔德与中央争夺权力的地带以及库尔德自治区成并。土耳其、伊拉克、叙利亚、伊朗四国生活着少数民族库尔德人，四国严厉揭露库尔德人举办的公投，因为他们担心此举最终导致一战以来划定的疆界将重新划分。这一情况不能不引起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表示十分担心这一地区陷入动乱，呼吁各方通过对话达成妥协。预计周三晚间出炉的公投结果不会有任何疑问，绝大多数库尔德人早就表达了赞成独立的意愿。也许是缓兵之计，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声明，公投后不会随即宣布独立，这只是意味着与巴格达严肃谈判的开始，以解决历史遗留的争议。土耳其与叙利亚、与叙利亚的盟邦伊朗一直势不两立，但在反对建立一个库尔德国的问题上，他们却同仇敌忾。他们担心这一发生在伊拉克北部的事件最终将影响到他们的境内。仅仅几个月前，土耳其还因为在伊拉克北部部署兵力与巴格达互相指责，土耳其与伊朗的关系更因为叙利亚冲突而变得不能更坏。现在这些争端似乎暂时搁置起来，三国对库尔德人在周一举行的全民公决表现得绝不妥协。三国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频频接触，知情的外交官说这是多年来未发生的事情。三国外长会晤后发表联合声明，敦促库尔德人取消公决，否则三国将采取措施进行制裁。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人超过1500万，对凡是可能倒向他国库尔德人建国的主张，土耳其都充满了敌意。土耳其担心一旦出现一个库尔德国，会使境内的分裂武装库尔德劳工党如虎添翼。该党在土耳其东南部进行着一场血腥的武装斗争。库尔德人中的大多数生活在土耳其，生活在伊朗的库尔德人有600万。伊朗定期爆发库尔德族与当局的冲突。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立即爆发了库尔德起义，但遭到血腥的镇压。专家认为，土耳其与伊朗出于自身利益，必须共同捍卫伊拉克的领土完整。但是敌对的历史也许会阻碍他们共同行动，从而无法达到保护伊拉克的目标。但是尽管库尔德劳工党在伊拉克北部设有基地，土耳其近年来与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培植了紧密的经济关系，因此伊拉克库尔德自治区成立土耳其一个主要的出口地区之一，土耳其也是库尔德出口原油的唯一入海口。现在土耳其威胁切断库尔德出口管道，此举将使库尔德经济处于瘫痪。自从巴格达与库尔德就分享石油利益谈判失败后，库尔德一直通过土耳其出口石油。根据观察人士的分析，对于把库尔德独立作为优先打击目标的土耳其而言，库尔德公决之举可能会使安卡拉与敌国叙利亚找到共识。 因为安卡拉与大马士革都希望制止库尔德人在临近伊拉克北部和土耳其边境被叙利亚库尔德民兵实质控制的广大地区建立库尔德自治区。土耳其近年来的表现显示，再也不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下台作为两国改善的前提条件。从今以后，土耳其优先的优先是叙利亚领土的完整。库尔德人建国的意志强烈，从周一公爵的踊跃程度可见一斑。面对各方的威胁和保留，库尔德自治区主席巴尔扎尼表现得毫不退让。他称，与巴格达的合作均以失败告终。我们的信念是，独立建国将会不致重复过去的悲剧。但是，伊拉克总统阿巴迪拒绝分离。他称，单方面做出这样的影响伊拉克完整和安全以及地区安全的决定，与宪法以及人民和平的精神背道而驰。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 Fabrice 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由安曼婷主持的法国世界报摘要。
各位听众，德国在刚过去的星期天举行的联邦议会选举是25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的头版头条内容。该报的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是默克尔取得胜利，但却因极右翼政党的历史性突破而受到削弱。该报指出，默克尔的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组成的保守派联盟取得了 33% 的选票，这等于说默克尔取得了不被承认的胜利。这样德国总理默克尔将不得不和自由民主党的自由派人士以及绿党达成历史性的联盟才能够执政。同时，就星期天举行的德国联邦议会选举，同一份法国世界报还指出，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成为了德国的第三大政治势力，将在德国联邦议会拥有94个议席。与此同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此次选举中的得票率为 20.5%， 是该党历史上最糟糕的成绩。在内页的国际版面，德国星期天的大选也是同一份法国世界报最重要的处理内容。其中一篇文章的大标题是默克尔受到权力磨损的缠身，副标题则写道，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其大联盟遭遇选举失败后，他将不得不和自由派人士以及绿党人士合作。就德国极右翼政党另类选择党星期天取得的历史性胜利，法国世界报写道，反对伊斯兰并怀疑欧洲的另类选择党在星期天的选举中取得了 12.6% 的选票，拿到了94个联邦议会的议席，成为德国的第三大政治势力。德国民众则在大选的第二天就另类选择党的选举成功感到震惊。另外，在报道德国大选的同时，同一份法国世界报指出，德国社会民主党遭遇历史性的挫败，该党选择成为在野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们则为不再成为默克尔的大联盟中的一员而感到欣慰，因为他们认为他们和默克尔的大联盟的联系使得他们和基民盟的差别和不同在选民们的眼中消失了。中国质疑朝鲜的未来，这是25号星期一下午上市的法国晚报世界报在其国际版面的一个大字标题。副标题指出，朝鲜核危机促使北京制定紧急方案，为朝鲜政权万一倒台而预防万一。文章写道，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是特别的缺乏主动性。9月23号，当美国的轰炸机飞越朝韩非军事区的最北部的时候，中国只是观察而已。在这一背景下，观察家们一直认为， 北京不可能没有紧急方案以预防朝鲜政权倒台，只是北京不讲而已。因此，朝鲜问题专家们很多人都开始敦促北京在朝鲜问题上要做出更清晰的表明。各位听众，以上是法国世界报摘要节目，本次节目由阿曼婷编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美国专题。
第72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已近尾声，这是世界各国领袖宣扬自己的外交政策最重要的讲台，但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没有来。习近平喜欢在世界舞台上展现自己的身姿，与大国领袖平起平坐，向小国领袖大撒币。他上台五年，已访问过世界六大洲55个国家，有些国家去了不止一次。这次却不来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使得媒体不禁猜测到底为什么。各国媒体的政治评论人士都一致认为，那是因为中共19大将要召开，中共党内权斗白热化，他要在北京镇场子，一步也不敢离开。中共19大对于习近平可以说是生死存亡的大会，他要修改党章，将习近平思想写进党章里，他要安排习家军全面占据党政要津。郭文贵爆料后，他要处理原来的反贪第一人，现在被认为是中国第一贪的王岐山的去留难题。他还要借中共19大谋取党和国家领袖的地位，以其10年任期届满后再执政10年甚至20年。所有这些事情铁板钉钉，19大的代表们才可以举手表决，那就必须在19大前清除一切反对声音，压制一切反对力量。稍有懈怠或疏忽，一旦压不住场子，便可能满盘皆输。所以他不能来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哪怕一天两天都不行。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元首只出国一天两天，国家就变了天，再也回不去了，一夕间便由权势熏天的独裁者成了凄凄惶惶的流亡者。还有舆论认为，习近平不来纽约出席今年的联合国大会另有隐衷，就是他刻意回避在这一重要场合面对朝核问题。72届联大是在联合国安理会刚刚通过制裁朝鲜的决议后召开，联合国的制裁决议未能使金正恩收敛，反而更加嚣张。朝核是这一届联大最重要的话题。25日一般性辩论结束后，26日便是促进和纪念彻底消除核武国际日高级特别全体会议。习近平此时却躲开了联大的朝核议题。谁都知道，朝核今日对世界造成威胁，全是中国帮助支持和纵容的结果。解决朝核问题的阻力不在各国，而是来自中国。习近平如果出席联大会议而面对朝核议题，虽然未必为千夫所指，但一定躲不开人们侧目而视。为舆论所认可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习近平惧怕再遭遇2015年9月参加联合国大会前访问美国首都华盛顿时，他的车队被不怕死的中国冤民拦截的情形。那一次，冤民李焕军横卧在习近平座驾车轮下，截停了习近平的车队，逼得彭丽媛乘坐的汽车开上了马路牙子。同样的情景今年4月在佛罗里达海湖庄园重演。李焕军说，就像杨家，你不给我一个说法，我就给你一个说法。习近平走到哪里，冤民就跟到哪里。一个多么无道的国家，一个多么残暴的统治者，才会把冤民逼到国外以死相拼。如果这一次习近平来纽约，他料想得到还会有更加激烈的事情发生。冤民们在联合国等着他，纽约的联合国广场不是北京的天安门广场。 以上任何一条都足以构成习近平不来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的理由，何况三条理由同在，所以习近平不来是明智的，做出这个决定不需要很高的智慧。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称没有向朝鲜宣战，平壤指特朗普宣战，朝方可击落朝鲜领空以外的美国战机。习近平与特蕾莎梅通电话，表示和平处理朝鲜问题，中英都有责任。古特雷斯警告朝鲜和美国相互对骂，徒增误判风险。安倍表示提前大选不影响应对朝鲜危机。库尔德人独立公投投票率高达近 80%。伊拉克议会呼吁在库尔德争议地区部署军队。李克强会晤罗斯，敦促美国放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默克尔在马克龙欧洲建设计划上态度谨慎。中资背景投资商收购英国芯片开发企业。中国证实巴布亚新几内亚超市大火10名中国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加强对逃往孟加拉国卢辛亚难民的支持。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杨梅主持的《今日经济》，还有林兰的《国际纵横》，以及罗拉为您主持的《法国文艺欣赏》，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德国商报今天周一的报道再一次确认了此前法国媒体的消息，法德两大重要的工业集团阿尔斯通与西门子正在洽谈合并铁路业务协议。尽管如同法国回声报上周的报道一样，商报强调说到目前为止双方尚未做出任何决定。报道指出，西门子与阿尔斯通将于明天周二召开董事会，之后双方很可能宣布他们的共同决定。法新社指出，双方领导层今年都拒绝就此做任何评论。根据德国商报的介绍，西门子与阿尔斯通合并的目的是要打造类似空中客车一样的欧洲铁路客车。合并之后，西门子将掌控集团 50% 的股权以及企业监督委员会的主席的职位，而集团执行长的职位将由阿尔斯通总裁布尔巴拉法基担任。法国政府以及媒体一致评论说，西门子与阿尔斯通的合并是为了更好地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2015年6月，中国北车铁路集团与中国南车铁路集团合并成立了中国中车集团。中车集团的年营业额超过180亿欧元，位居全球第一，引发业内竞争对手的担忧。而且法新社报道说，中车集团正试图向欧洲扩张，目前正在谈判收购捷克机车制造商斯柯达。法国财经报纸回声报评论说，面对来自中国的威胁，阿尔斯通必须做出应对，必须扩大其规模。在铁路行业，一个拒绝合并的集团将难以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事实上，西门子阿尔斯通与加拿大的蓬巴迪集团之间早已启动合并谈判，但由于蓬巴迪公司在德国业务网络灭布，双方合并不仅必将导致裁员，而且对集团业务开发不利，西门子因而选择了与阿尔斯通合并。当然，法新社评论说，法德两大龙头企业的合并含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估计欧盟委员会必将对法德联合共同应对中国挑战的合并计划开绿灯。这也是加拿大业内人士的观点。加拿大企业合并问题专家向媒体表示，阿尔斯通与西门子合并这是十分自然的事。他认为这两大集团的合并必将引发多米诺效应，导致全球整个铁路行业的重新整合。蓬巴迪集团今后可以同日本、西班牙或者别的国家的铁路集团合并。如果说必须应对来自中国的竞争已经在欧洲政府以及舆论界成为共识的话，阿尔斯通与西门子的合并的消息引发阿尔斯通集团工会以及法国舆论的担忧，因为这是据2015年阿尔斯通将其电力业务出卖给美国通用电气之后，法国政府又一次抛售法国的标志性企业。法国解放报周一就此推出长篇报道，担心阿尔斯通与西门子合并之后将从此消失。法国反对党不屈 屈服的法国党党魁米朗雄周六就批评马克龙政府缺乏重振法国工业的雄心，抛售了一系列法国的龙头企业，而阿尔斯通集团工会则担心合并之后集团的监控权将掌握在德国人手中。解放报引述知情者报道说，虽然双方都强调尚未做出任何决定，但是事实上上周末双方早已就新集团领导班子以及其他所有事宜达成一致，最终决定将于明天周二正式宣布。据介绍，从字面合同来看，西门子与阿尔斯通合并之后，集团工作人员将达到60,000，年营业额将为150亿欧元。有关合并之后双方的股权以及职位分配，解放报的报道同德国商报的报道基本吻合。针对法国政府将如何处理对阿尔斯通掌控的20%的股权，解放报分析说，鉴于私有化是现政府的政策方向，鉴于法国政府急需新的财政来源，很难说政府将保留原先的股权，法国政府将因此进一步失去对阿尔斯通集团的掌控权。解放报指出，尽管法国政府将强调说阿尔斯通将继续是法国企业，它的总部地点依旧，并且继续在法国股市上市，集团的总裁将继续留任等等，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德国方面将掌控绝大部分股权以及集团理事会，因此今后企业的决策者将是德国，而合并必将导致裁员。阿尔斯通与西门子在法国的工厂以及研究中心是否可能面临威胁？这些企业的职工是否会失去工作岗位？这就是阿尔斯通集团工会的担心所在。当然，法国政府很可能在今后的几天内出面担保，要求企业承诺在4年内禁止裁员等等，但是经验证明类似的承诺只是一纸空文。听众朋友，今天的今日经济谈的是西门子与阿尔斯通为何要合并铁路业务，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今日经济，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科技的高速发展深刻影响和改变着我们的世界，在互联网和移动技术已经并且还在不断深入我们的生活之际，人工智能技术又快速进入到公众的视野。从深蓝打败人类国际象棋冠军，到无人驾驶汽车、刷脸、人脸识别技术的日益兴起，全球最顶尖的技术企业如谷歌、微软、亚马逊、 Facebook 等都几乎在高歌猛进地瞄准发展这一被称作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加上舆论坊间对其应用前景的热议和预测，都在给人以印象人工智能时代即将来临，人们难以估计这一技术又将会怎样改变这个世界。而在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技术开始走入我们的生活，其中发展最快的可能就属人脸识别技术，也就是人们俗称的刷脸。人脸识别和早已为人所熟知的指纹识别、视网膜识别一样，都属于人体生物特征的识别技术。只是随着现在光电技术、计算机以及图像处理模式识别等技术的发展而得以快速被推广应用。与其他识别相比，人脸识别技术据称更加快捷、精准和不可复制。其应用已经涉及到国防安全、防止犯罪、打击恐怖主义、金融网络商务以及智能门锁、手机、智能玩具等民用市场。在此领域，拥有世界第一多人口的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和对倡导数字化生活的大背景下，发展的需求和热情都与日俱增。中国也是该领域目前受到瞩目的发展和应用大国。而与此同时，相伴而生了一些涉及数据安全、个人隐私等伦理性的疑问。据法国24小时电视的专题报道，中国的人脸识别技术正在以年增 15% 的速度快速发展，预期到2020年，年销售将超过60亿欧元。中国目前具有人脸识别系统的监控摄像已有大约1亿7000万个，而预期到2020年将会增加到4亿5000万个。由此是否存在数据的安全、个人隐私保密等伦理性问题？ 在中国这样一个集权国家，并没有听到有公开的质疑声音发出。在法国24小时报道中，使用者都表达了对该技术前所未有的便捷和革新感到新奇和满意。报道中展示出的人脸识别技术应用，首先是北京天坛公园里一个普通的公共厕所内，今年3月份刚刚安装使用的刷脸取卫生纸机。该机器可以识别出使用者的脸部，从而限制每人取纸不超过3张。另一个刷脸的试点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女生宿舍，学生们可以不再需要钥匙，只需在宿舍门口的刷脸门禁机前通过识别就可以开门进入。进入宿舍后，宿舍门会自动的锁住。报道说，按计划，该大学在几个月后将会将所有的宿舍安装上该系统。一位受访的北师大音译名为刘丽的女大学生说，新门锁系统更加安全了，外面的陌生人进不了宿舍了。对于可能影响到个人隐私的提问，她表示说，没有什么，科技发达改善了我们的生活，即使有这方面的问题也是可以接受的。报道同时采访了一家在中国人脸识别技术领域领先的技术新创公司旷视科技。这个公司的技术人员向记者展示了他们所研发的识别处理技术，可以从一定的角度或者侧面来识别人脸，其系统可以供警方实时的识别在逃犯的行踪。这名员工不无自豪地说，虽然其他的国家，尤其是美国等都有类似的技术，但是中国是第一个真正将之使用起来的国家。而在其公司工作的所有员工都必须无条件地提供各自的人脸记录，进入公司之后的一举一动都会被记录下来。那么是否就真的没有质疑的声音？一位名叫徐冰的中国艺术家和电影编导2017年制作了一个影片《蜻蜓之眼》，影片中没有一个演员，也没有摄像，全部的影像都来自于网络上可以公开获得的监控视频资料，他们从中识别出人物，组织起了影片的悬疑剧情。据豆瓣网的介绍，影片在2017年第70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塞比西最高影评人奖、人道精神提及奖等重要的奖项。影片提到，在当今社会，每个人平均每天都会被监控摄像头捕捉到300次。徐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为了制作影片，他们的下载工作用了接近两年的时间，20台电脑不分昼夜的下载工作，集中了约7000小时的影像。而面对如此规模庞大的监控数据，他们的员工在下载的同时难免产生不安和害怕，在此后出门时变得更加的小心。如何看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如何面对它即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的改变？法国巴黎政治学院教师、计算机安全公司 YogoSha 的创办人之一 Fabrice Abelbouin 接受了法国24小时电视的采访。他首先就中国现有1亿7000万人脸识别系统监控摄像表示说，
从人口上看，这一数字呢与英国人口相当，接近法国人口。但这没有什么奇怪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国度，绝对数字上看是相当大的，但是如果结合其人口总数来看，与西方相比并不算太离奇。
那么是否有其他的国家也有如此应用人脸识别技术的呢？
所有的国家都在发展这一类的技术，中国对此公开化，因为它的专制体制允许它可以这么做。在民主国家一般要更加秘密一些，但是几乎所有的大国都在开发此类的技术。
对于现实的民主社会，是否存在应用中的风险呢？
风险有多方面的，有私人信息彻底消失的风险，如果发生数据泄露，正如现在在互联网存在的数据泄露一样，就很可能被用来解开你的智能手机。如果你使用的三星手机即将提供的人脸识别功能来解锁手机的话，泄露仍然是非常容易发生。但同时泄露问题也有多方面的表现，比如我们刚才看到的 电视画面中的游行示威，在一个集权专制国家，利用人脸识别技术会非常容易地确认一个参加示威人士的身份，从而逮捕他。因此干预一个示威将变得非常容易，只需要利用安装在街头的监控摄像就可以了。
对于人脸识别技术的可信度问题，是否是完全准确可信，是否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办法来躲避类似的监控呢？
À ce jour, elle n'est pas particulièrement fiable, mais on peut imaginer que la fiabilité.
到目前为止啊，还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可信，但可以想象这一技术的精确度会逐渐增加。至于躲避识别的办法，包括化妆、易容等，会显得非常的奇怪。所以，除了完全遮蔽面部之外，应该说没什么可以躲避被识别的办法。而遮蔽脸部，在法国法律上也是不允许的。从这一点看，制定这一规定也是有理由的。
那么对于一个不那么民主的国家，比如中国，这一技术是否可以让当局的控制更加稳固？
当然，它可以让当局围捕反对者，在中国或者别的地方都一样。同时，它也降低了民众参加示威抗议的行动意愿，因为人们知道自己始终都在被监控着。这一点，我们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已经看到了出现这种情况。
这一监控技术在工业领域上有什么样的应用呢？
L'accès à des zones protégées, typiquement, c'est le premier.
最早和最主要的应用应该是对一个保护区域的出入控制，其次也有对员工的考勤监控等等。除了这些，人脸识别技术在一些工业领域的应用还是相当多的，但主要的还是在安保方面。比如三星集团已经宣布，在下一代手机将推出人脸识别技术锁定功能。我希望它能够运行顺利，而 Facebook 之前就开始尝试使用人脸识别功能，此后又宣布停用。苹果公司的照片管理软件也提供了这一功能，但我们看到在使用中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几年前伦敦骚乱期间，一些市民利用人脸识别功能辨别出骚乱分子的身份，随后对他们动私刑惩罚，而这在民主国家是完全违法的。
这一新的技术已经为公众所用，出现的问题除了您提到的伦敦骚乱之外，还有其他的例子吗？
我们将会碰到越来越多预料不到的问题，尤其是通过网上照片被确认身份的问题。现在人人都有相机，人人都可以照相，人人都有多个发布平台，所有这些都可能涉及私人空间，比如一个朋友间的私人聚会或者其他什么事件，但你都可能被认出来。人们可以在网上很容易找到敞开使用的辨识软件，几乎所有在网络上、在所有平台上公开的照片都可以被很快的辨识确认出来。
那么有怎样具体的保护措施吗？
没有什么办法，而且我们也不能完全依靠法律来解决。监控技术一直在发展，到目前已经有了很长的发展时间。在另一个方面，对监控行为的立法规范远远没有跟上，所以目前我们应对的办法只有提前对可能出现的不良后果做出预防。
听众朋友，以上专题节目谈的是正在日益被广泛应用的人脸识别技术，由林兰编播，感谢小山的声音配置和 FabHis 的技术合作，下次节目我们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公民论坛和法国风土人情，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歌剧女王玛利亚·卡拉斯今年离开我们已经40周年了。新落成的巴黎塞纳音乐城推出卡拉斯讲述玛利亚展览，用大量的这位歌剧艺术家生前使用过的物品、录像等，从9月16日到12月14日展示这位歌剧女王鲜为人知的一面，展示美貌具有才华的卡拉斯在艺术上取得的巨大成功，他在私人生活上经历的爱情失望，以及最终一人在巴黎去世的经历。大家知道，玛利亚·卡拉斯是20世纪世界最著名的美籍希腊裔女歌唱家。卡拉斯一生扮演过43个角色，共上演了500多场歌剧。上个世纪50年代是他演唱生涯达到最鼎盛的时期，他在世界上的著名歌剧院都演出过，获得了无数世界声誉。但是他晚年孤独一人在巴黎，深居简出。在他一直心爱的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去世后一年，由于感伤心碎，年仅54岁的卡拉斯也离开了人间。今年在玛利亚·卡拉斯离开人间40周年之际，巴黎刚刚落成的巴黎塞纳音乐城推出展览，纪念这位艺术家，作为新落成的巴黎塞纳音乐城的首次展览。卡拉斯讲述玛利亚的展览策划人 Tom Wolf 介绍，自己在纽约结束学习后，本想用几天的时间搜集素材，介绍歌坛巨星玛利亚·卡拉斯，但是他遇到了卡拉斯生前结识的许多重要人物，收集到了大量卡拉斯生前用过的物品和录像等，结果 Tom Wolf 用了4年的时间，精心准备了此次展览。在整个的展览中，观众可以通过遥控器点播展览中介绍卡拉斯的不同片段，比如他在1947年在意大利的维罗纳演出歌剧《拉吉孔达》，让他一举成名，大家可以听到他的华彩乐段。另外，观看展览中收集到的不同文物，让大家了解到卡拉斯的一生从小开始就充满了传奇性。1934年，卡拉斯的父母离异后，卡拉斯由母亲抚养长大。自幼，他母亲专断，对两个女儿要求特别严格，让卡拉斯自小便在家庭的压力下成长。年幼的卡拉斯由于肥胖而感到自卑，他的母亲更偏爱身材好、学习舞蹈的漂亮的姐姐，而忽略了卡拉斯。缺乏母爱，让成人后的卡拉斯内心寂寞孤独。为了获得母亲的承认，卡拉斯认真学习，毕业后开始在1941年雅典歌剧院正式登台演唱。卡拉斯在舞台上非常耀眼，他歌唱时声音热情，震捏人心，他的震撼力与戏剧性十足，让他很快获得了成功。在此次展览中，大家可以看到与卡拉斯生前搭档过的一位男高音表示，卡拉斯一生似乎都是为了歌剧艺术而生活，但是最后却又因为爱情而牺牲了自己的歌剧艺术。卡拉斯结识了希腊船王奥纳西斯后堕入情网，卡拉斯憧憬与奥纳西斯这段感情，付出了他的全部，但是奥纳西斯在1968年决定娶了美国总统肯尼迪的遗孀贾克林后，令卡拉斯悲痛欲绝，他的演唱事业也几乎全部结束。1974年在日本的演唱成为他最后一次公开表演，随后卡拉斯在巴黎一人深居简出。在1976年奥纳西斯去世后给他了更大的打击，很快卡拉斯在1977年9月16日去世。各位听众，今天的文艺欣赏节目跟大家介绍在巴黎塞纳音乐城回顾杰出歌星玛利亚·卡拉斯的展览。本次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儿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Gainsbourg 所演唱的《L'Amour》。
Aucun Boeing sur mon transit, aucun bateau sous mon transat. Je cherche en vain la portée exacte. Je cherche en
ce récit de l'étrange histoire de tes amours transitoires, de belles au bois dormant qui dort. Je t'aime et je crains de m'égarer, et je sais me dévoiler de pavots sur les pavés de mon amour. Tu sais ces photos de l'Asie que j'ai prises à 200 hasards. Maintenant que tu n'es pas là, leur couleur vive. Entendre les hélices d'un quadrimoteur, mais hélas, c'est un ventilateur qui passe au ciel du poste de police. Je t'aime et je crains de m'égarer, et je sème des grains de pavots sur les pavés de l'amour. De m'égarer, et je sème des grains de pavots sur les pavés de l'amour. Je t'aime et je crain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美国称没有向朝鲜宣战，平壤指特朗普宣战朝方可击落朝鲜领空以外的美国战机。习近平与特蕾莎梅通电话表示，和平处理朝鲜问题中英都有责任。古特雷斯警告朝鲜和美国相互对骂徒增误判风险。库尔德人独立公投投票率高达近 80%。 伊拉克议会呼吁在库尔德争议地区部署军队。李克强会晤罗斯，敦促美国放宽高科技产品对华出口。默克尔在马克龙欧洲建设上态度谨慎，中资背景投资商收购英国芯片开发企业。中国证实巴布亚新几内亚超市大火，十名中国人下落不明。联合国难民署呼吁加强对逃往孟加拉的罗兴亚难民的支持。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 Fabrice 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是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Raphael 所演唱的 Les Soirs d'Eclipse，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平安愉快，我们再见。Sous les étoiles, je saurais rester debout.
fantasme scintille d'or. Rose qui s'oxyde et s'embrase comme une saison d'équinoxe. Les soirs d'éclipse, est-ce que les étoiles jouent les manitous? Est-ce qu'elles prédisent? Sous les étoiles.